報告話，美國在享受了大約20到30年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後，中國和俄羅斯作為戰略競爭大國出現，他們可以在所有戰爭領域挑戰美國，特別是他們所處的近海區域。第二，大國之間多年的和平令人產生持久安全的錯覺。第三，科技的發展會改變戰爭的形式。報告說，因為這三大因素的存在，美軍目前處境堪憂。報告還指出，美軍的另外一個弱點是驕傲自滿。過去幾十年，美軍一直擁有優勢軍力，並且在針對區域敵手的戰爭中輕鬆獲勝，這個使美軍認為自己的軍隊不但是最好的，而且是有史以來最好的。驕傲可能使美軍輕敵，導致最後的失敗。報告列出了戰略、技術、作戰原則和政治、外交四大領域可能出現的18種突發狀況，其中很多突發狀況和中國有關。報告說，戰略突襲的經典戰例包括日本1941年偷襲珍珠港，德國1941年攻打蘇聯，中國1950年入朝參戰，蘇聯1968年侵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3年阿拉伯國家突襲以色列等等。報告說，雖然北韓和伊朗等區域國家亦都有可能對美國發起突襲行動，但是這些國家的威脅不是毀滅性的。大國競爭時代最具威脅的突襲行動來自中國和俄羅斯，因為兩國有各種工具可以使用。對俄羅斯的擔憂主要集中於俄羅斯可能會偷襲巴爾干半島的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關於中國，報告說，美中之間最大的擔憂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的競爭。報告說，台灣和南中國海地區是最容易爆發衝突的地方，雖然這樣的戰爭看起來不理性，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曾經在剛剛結束數年內戰以及數百萬人傷亡後，全然不顧美國剛剛擊敗日本和德國的戰績而入朝參戰，這樣的突襲行動亦都不是不可能發生的。報告設想的第一種情況是，中國搶在台灣可能宣布獨立前採取突襲行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島周邊建立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卻不襲擊在太平洋的美軍。美國大部分盟友呼籲談判，宣布中立，美國決定在這樣的一個不利的環境裏面不進行反擊。報告設想的第二種突襲行動是中國襲擊越南，中國升級在南中國海的行動，在有爭議的海域樹立油井架，或者是中國漁船進入有爭議的海域，越南人起身反抗，中國對越南的空軍和海軍基地進行襲擊。如何幫助越南，美國沒什麼好的選擇，從此美國在南中國海的地位下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報告說，技術領域的突發情況就是新工具的使用超過預期或者是低於預期，產生戰略後果。第一種情況是低估對手的能力，第二種情況是自己的新技術未有達到戰前預測和測試的效果。第一種情況的例子是二戰中日本零式戰鬥機的使用，震撼了同盟國的空軍，使日本獲得制空權將近一年。大國競爭時代的技術上的突發事件包括不對稱的網絡襲擊、使用無人機攻擊以及破壞美軍的軍事衛星等等。報告說，中國可以利用2010年從美國人事管理局盜走的人員資料，製出殺手鐧，對美軍發動威脅性網絡襲擊。在中國襲擊台灣前，利用丟失銀行帳戶、虛假謠言、偽造錄像等手段擾亂軍方戰鬥人員的注意力。報告說，中國科學家還可以研發新的藥劑，使美國的特種工作人員不睡覺、不休息，在高強度下超時工作，最终对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报告说，中国可以在战时利用这个的能力来袭击西太平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人员。在太空领域，中国黑客利用钓鱼式攻击，或者在维护轨道站的说明书中安置虚假软件等手段侵入美军的卫星基地。在冲突爆发时启动虚假软件，造成卫星背离轨道，最终消失，而美軍不得不啟動線下措施確保安全。 报告列出的第四种可能的技术情况是珍珠港事件再现，潜在对手利用集装箱货船上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袭击在夏威夷、冲绳和关岛的美军基地，美军的航空母舰和指挥中心遭到袭击，最终瘫痪。报告在这里没有提到中国，但是据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心。报告列出的其他技术突袭情况还包括北约的潜水艇被俄罗斯通过飞星学传感器锁定并袭击，美国的隐形航空母舰加电池支持技术遭到重创，俄罗斯依然可以组织先进的空中防卫。报告最后说，在技术方面，与低估潜在敌手的先进技术一样，可以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技术突袭事件，还包括自己的武器并没有好像预期的这样出现好的后果。美军在二战中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二战中美军的鱼雷发出后却没有任何的反应。报告说，作战原则的突然改变指的是以一种已出乎意料的方式来使用自己掌控的技术和武器，或者是打破国际协议、常规做法以及互相威胁的平衡。经典的案例包括1942年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美国决定空袭东京。那一次的袭击虽然造成的实际损失并不大，但是却被日本人带来了心理上的震撼。那个就是一个击败的敌手居然可以轻松袭击自己的大本营。报告列出的第一个作战原则的改变是中国利用巡航导弹袭击美国本土。中国从潜水艇上发射巡航导弹袭击美国西海岸的美军设施，虽然损失很少，但是为了防止另一次袭击，美军撤回部署在西太平洋的防空和导弹防御部队来保护本土，而且西海岸的各州要求国民警卫队留住本土加强保护。第二个可能的突变是，在中国侵略台湾前，中国通过暗杀行动斩除美国的领导层，使得美国在台湾的行动看上去失去合法性。报告说，美国的敌手可以指出美国曾经以同样的手段对付激进分子或者是恐怖分子的头目。第三作战突变是，在欧洲的冲突中，俄罗斯窃取情报阻止美国增援，迫使北约推迟反应，从而使到俄罗斯扩大战果提出停战。另一个突变包括俄罗斯制造事件，并煽动巴尔干半岛国家的骚乱，然后以人道行动的名义侵入，而北约拒绝干预内部争端。报告说，外交或者是政治上的突变指的是国家间出乎意料重新结盟，以及政治派别重新结盟，从而对力量平衡产生重大影响。报告列出的第一个外交上的可能突发状态是，美国在东亚的盟友系统崩溃。报告说，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越来越严厉，北韩用常规导弹袭击日本，在美国和日本考虑应对措施的时候，南韩、菲律宾、泰国和新西兰宣布中立。报告列出的第二个突发变化是，巴拿马宣布运河中立。在美中对立中，巴拿马可能会担心卷入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战争，亦都可能是迫于中国的经济压力宣布巴拿马运河中立，禁止所有的战舰通过以及军方货船进入。当美国威胁采取军事行动时，巴拿马则威胁破坏运河，于是美国让步，想办法解决增援和后勤被拖延的问题。报告中提到另外两种可能性，第一，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使用集束炸弹，美国高级官员因此被指犯下战争罪，从而被捕；第二，第二轮古巴危机再现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